接着啊，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先生也讲了一句话，不晓得刚好那个麦克风不清楚，所以他讲不知道。他意思是讲，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那个机器被车撞了，他那个 whiplash， 他说他今天能站在这里呢，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啊。因为我没听到，所以经常讲一下。其实呢，我自己上个星期也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忽然之间呢，全身不舒服，后来去看了医生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细菌感染。然后呢，我整个那个左边的腮帮子就肿得这么大，而且全身发痛发烧。那感谢主，就是我去看了医生以后，吃了一个星期的抗生素，就是听说大概恢复正常。那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是说这个一定要是很强的抗生素，因为它接近脑部了。那我就想到说，在以前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呢，如果人得了这样的一个病，那他没有药可以医治，他可能就跑到脑部，然后这个心脏就是挂掉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让我们医学很发达，我们即使有什么疾病呢，通常都可以克服。不过当然，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个人的寿命也跟着增长。那增长就也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有很多我们的长者，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者，他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照顾的啊，像我的岳父啊，他的老年痴呆症，他没办法。但是我的太太的弟弟，我就要花1天24小时照顾他，所以就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他当给我们这些恩典以后呢，我们要要求更多的恩典来照顾我们自己啊。那今天 再来重申一遍神的主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在掌权的话呢，给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的一个激励跟鼓励哈。那我记得在我经常会看一些那个财经的新闻，特别是那个从台湾印过来的很多的杂志或者是地方，我就记得在去年那个围棋的杂志里面呢，访问台积电啊的那个总裁叫张忠谋，也许有些人不太晓得台积电是什么。台湾有两个大的这个生产厂大哥的公司，也就是台积电，一个叫联华电子啊，联电。台湾所生产的这个生产厂大哥，大概是全世界80%的这个产品都要用到他们的啊，所以说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所做的这个晶片的供应了全世界的80%，是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在上个第四季的时候，我忘掉是哪一个月，他们有访问这个张忠谋。那张忠谋在那个时候，他就说，当这个金融风暴还没有落幕的时候呢，第二波的这个景气衰退的风暴跟失业跟裁员，这个通通都会跟着来的啊、哦。那很不幸的是确实是这样，当这个金融风暴从倒过来，又所有的银行呢都把钱收缩了，那所有那个大的公司呢，他们本来的一些capital spending 他就把它慢下来，然后一般人的消费也跟着减低，那减低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 vicious cycle， 就是当人不花钱了，那各公司看到哎你不花钱，我生产你没有人要，我就减产，然后减产你就一直减产以后，他们就裁员，就不花钱，那别的公司也跟着波及下来，所以整个经济就这样荒谬下来。所以我们在看到我几乎每天看的消息都不好，什么等我美国的各大公司，以前那个不会倒的公司都摇摇欲坠，那不会倒的公司就拼命裁员啊，裁员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我们如果去看日本的公司的话，连日本公司 Toyota 什么马自西的，还有什么 Panasonic， 这些人都继续在裁员，那是很可怕。因为你晓得日本的制度是，他在我很短时间上班的时候，在日本的大的贸易公司做事，他们自己觉得很 proud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终身雇佣，他们对他们的员工是从你出生，也不能说从出生，从孩子开始，当你进入坟墓之前，他都会照顾你的啊。那所以像这么大的规模，像什么马自西达裁员全球裁员15000人什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说，当大家你如果有工作，减薪还好；如果你完全没有工作，你根本没有收入，那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很多人很多东西都是贷款，你汽车可以贷款，你的房子可以贷款，你一旦没有收入，你又能撑多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哦！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新的政府上来以后啊、哦，就赶快要想一个办法。现在面上来执政的时候，就要赶快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看到，不只是美国，是全世界都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说，由于那个金融风暴的关系，它所延续的过来啊、哦，所造成的这些社会的问题，不断的开始在浮现。我那天看报纸，那有人就常常把我们目前的现象跟1920年、1930年那时候的大萧条来做一个比较。当然有很多学者不同意，他说我们还没有进入那所谓大萧条，那时候超过了30%的银行倒闭，我们现在至少没有看到大规模银行倒闭的现象。不过有一个人他就讲了一句话，我把写在像这一次的说话，他说，如果这不是一个 Great Depression， 那至少它是一个 Great Recession 啊，他讲的很有道理啊。那所以我们昨天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跟我不错，那他以前是在一个大的公司当副总裁，后来公司倒掉了，现在他也没工作，但只好继续去找工作。我是请他来当我们公司的顾问。那他这一段时间在美国，有时候我就在跟他聊天。那你想，台湾有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鸿海.com， 那他在前一段时间，或是在过去10年的当中，他是vertical integration， 他上下整个的很不错。 可是在金融风暴被炒过来的时候呢，他可能受伤的很重，那搞不好他会倒掉。为什么？因为他的负担太大，他所有的工厂卖光，他请的人工，他在到处请的人工还没有六万五千的这样子。所以像我认识的朋友，他们或者是在做工厂的呢，在前一段时间呢，都没有想到说这个经济会变化这么快，所以他们可能比如说还在那个地方，然后到厂所再扩厂，就把厂房都建好，机械都买好了，人可能都热情好。突然之间一紧绷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如果组织不好的话，真的是会炸掉的啊。所以我们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会还是会再继续发生啊。你看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公布说，全美现在的失业率达到35年还是真实以来最高，差不多7.6%啊，就是在从这个 recession 他们的定义是从2001年12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350万的工作不见了啊，连续有3个月，1月、12月、11月、11月，每个月都超过50万的工作不见啊，那他现在累积起来大概全国的11160万的人没有工作啊。那我想这个我昨天还在跟我那个太太的秘书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他说我们觉得说有可能未来可能这个股市月率还搞不好会达到真正剩的是东西会发生作用率，搞不好会达到8%、9%、10%，所以那这个办还有好几百万人可能会受伤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啊。那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就会花点时间去思考说，那到底发生怎么一回事嘛哈啊，我很注意。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一篇文章很好玩啊，这个文章里面他说，你不要看到现在有很多什么财务专家给政府的advisor说这个要做那个，他说其实他们都不懂。对，他们都不懂了。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如果跟人家聊天聊了半天，我最后的结论是说，人的大脑是有限的，你做的这个事情，只不过是造就下一次的金融的泡沫，或者是造就下一次的经济危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人的大脑都是有限的，对不对啊？就好比说，那个美国这个新的政府那个administration上来就了。他这个所谓的 stimulus point 啊，那本来的 proposal 是说要1000亿，就得是1万亿啊，要去把它弄出来。那昨天上礼拜五最后的通过的是7800亿啊。那我就看报纸里面有一个叫做 minority leader， 就是 senator 参议里面的 minority leader 叫做 Mitch McDonald。他是那个 Kentucky 的 Republican 的 Senator， 他 Republican 就是共和党，当然基本上是对这个奥巴马这些 package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他们有他们的感受。那他其中有形容一个东西，电视上有讲，他说，你知道，他讲的讲法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从耶稣开始出生的那一天，每天花100万，每一天花100万美金哦，到现在呢？也不会花到那个10000亿，肯定也花不到10000亿啊。所以他要形容就是说，这个数目是实在是太大了啊。那他说大概是会花到差不多1/4，也就是差不多7500亿左右了啊。然后另外有一个人在电视里面有讲到，他说你知道那个10000亿有多少吗？他说如果你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把那个钱用100块叠起来，可以叠到差不多1/3的距离。有那么多钱哈，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哇，这么多的债务哎啊！那我昨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他是这样讲，他说现在全世界的那个中央政府都为了要拯救经济呢，拼命都在，不能说拼命印钞票，至少他们就是丢出这么多钱。好，美国7800亿，中国5900亿，日本4700亿，英国700亿，德国600亿，法国300多亿，反正就是全世界都在做这些事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他们坦白讲，他们印得多，我们的讲说印得多这么多的钞票，将来会造成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你晓得以前 我们的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其实到了某一个阶段，它叫做金本位主义。也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能够印钞票？因为我可以免黄金嘛。你拿钞票来跟我换的时候，可以黄金给你。就是说，你要印钞票，总是在后面有一个底嘛。你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就拼命印，拼命印。我知道最近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国家叫什么津巴威还是什么的，他就是拼命印钞票。那钞票呢？印到后来呢，是一张票面都是好几亿，可是买不到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所工具 backup， 你才能够去印这个钞票。那我自己也好奇，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印了这么多钞票，他们后面是靠着什么东西啊？他有没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 support 啊？后来我问了很多人，大家都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其实就是哎。
我觉得这个他印这钞票，他会发公债。
对对对，
公债他因为刚刚提因为他会
发。对对对，我其实我就是要讲到最后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后来跟人家讨论半天，他就是说，其实就是等于就是说用美国的信用，就是我去发公债，那你来承购中国政府，你来中国政府有这么多的外汇存底，然后就来买我的公债。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人家不买怎么办？说应该不会吧，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在运作的一个系统，美国就是持续在发，持续在买，那我说他怎么付，他就持续在付啊，所以最后怎么样，他要付，他这个你借人家的东西，发公债的意思就是说，别的国家来买你的，然后你就是欠他钱嘛，他欠他钱你总要还嘛，本金利息总是要还的，所以还从哪里还？那美国政府又不是在经营世界，他总是从你我。收税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下一代总是要还，所以才有人批评说这个叫做债留子孙嘛，对不对？美国就等于是用他的国家的信誉当担保，他没有黄金的，他有黄金的都没有那么多，然后当担保然后来跟你借钱，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个，所以我刚刚回到我的问题就是说，哎，你弄了这么多从，你要晓得，我还忘了一件事。在他们通过这个7800亿之前，去年的时候，为了要拯救那些银行，什么挖那个公司什么，已经印了7000亿出来了，对不对？已经花了7000亿的公债了，好，那现在再加上7800亿，这里快要到15000亿，15000亿了。我刚刚说，1万亿是从这边到月球的1/3，对不对？那你现在快要接近15000亿，就得从这边到月球的一半，有那么多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预测的出来，花了这么多钱，举了这么大的债务，之后呢，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就好像我上次看了一个评论，他说，在2002年那个Internet 发表的时候，那不是那时候我们的前年长。总而言之，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人的问题是有办法的。当然，有些人文章在讨论，他们说资本主义有问题，说美国主导的这个金融的系统有问题嘛。昨天我跟我太太的妹夫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管控，因为经营一个国家跟经营一个公司是一样，你总不能说我没钱，然后拼命要做一些没钱做的事情。你要管控，你要量入为出嘛，你有多少钱做到，或者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你知道说还在你的税收的范围，你可以做，你不能说无限制，像一直去过度的消费，消费到最后你当然会打掉，公司没钱当然会打掉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这个问题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够，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所能控制的范围，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管控，因为他们规模已经。大，我举个例子啊，就像好像说，我们最近公司自己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要好好把这个组织的系统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跟一家那个公司做事情啊。一般我们在做的话呢，我们做的东西是属于那种叫做机械的零件，它有一定的公差，就是你做一个东西，它有一个什么正负千分之正负零件零与二，就2%、5%。但是我们刚好做了一个客人，他是医疗器材的公司，他们做的东西呢是那种洗肾的机器。那他洗肾的机器，他要控制，因为那个服务要进入你的身体里面，他要好好控制，所以他每一个零件都要要求很精准，什么千分之0.03，就是千分0.005或0.003、0.002，他做的东西是密密的，不能超过，你超过他就把你干掉了啊。那在以前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哦，收到订单我就交给工厂去做的啊，放门指导他做，因为我相信他嘛，他们可以做出来。那通常在电脑行业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精密的方面，这种要求会做的更多。可是等到医疗器材来做的时候呢，还是有非常要求严格，你只要一超过，给你切掉，给你切掉。我每天都在说这些人切过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就知道要请一个人，他专门就是做品质控制，来弄一套系统，然后不止在我这边怎么进展，然后再把推回台北，或者是推回大陆，或者推回我们帮我们做事的这些工厂里面，叫他们要执行这些品质的管控。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要把事情做好，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成果，我们一定有一个系统在那边管控。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国家的这个事情也是有一个好好的系统在管控，当然很多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在管控，只是在这个金融方面，我觉得哈，我们讨论结果是说没有好好管控，有很多事情你要代表给这个人，他有没有能力能够负担得起所以你风险一定要小，他不管，他就可能任凭的政府军是失控，任凭大家去，你要解决这个人没有钱也可以借钱，会把这个事情弄得一大堆所以现在才在有这个波动那
我可以发表见吗？
是可以，可以，很有参与感。
我说这个基友通道其实主要是说这种房贷 supply 为什么 supply 就是他借给100万，我们没有大规模，100万借给我们，他把100万变成500万的卖出去，一天时间的，他就说借变成 real estate bond， 然后 CDO 一层层上去的，如果你下一层一打下来的话，千年的钱时间，所以这次风暴这种海啸风暴的话，最主要是说他们没有管制，让这 investment banking 这个 group。来控制这种，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一个中心是要有管控，你如果太风险中心，特别它是会影响民生生气的中心呢，政府在某个程度里面要管控，不然你发生的问题，这个影响的层面太大。但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可能是太新太怪，政府的法律还没有办法管控到那边。那有些呢，所谓的华尔街金融，他们头脑特好，那个都是什么Stanford 毕业，什么 Harvard 毕业，他们就可以想出一套办法来 overpass 政府的一些法令。那政府在美国这个国家，特别他对人权比较重视，他不会说随便干预。那就像你这样去做到后来就变成 out of control， 所以才造成这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人家讨论的看见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有很多问题其实是出在没有好好的管控啊。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一个公司小的啊，像我们这样子要管控；一个大的公司，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不是也要管控？但是显然就是说，现在到底要管控，因为管控有时候要立法程序，对不对？那这个要配给很久的时间。即使现在美国人政府知道说哦，我没有管控好，所以我要来管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上个星期或上上星期的时候呢，他们当就发表一个新闻，连那个奥巴马都形容说，这些人真是无耻，就是说那一票造成我们现在经济问题的人，居然拿着去分红啊，把我们那个纳税人那个给他的7000亿那个补助的那个救他们的钱拿去花 bonus， 花了180亿，是不是？180亿。所以连奥巴马都称为无耻，对不对？但是他因为这个是一个 country， 他没有办法去，包括不能去把他不能说好我就不给你，因为他有一个 country 啊。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知道有问题要去 fix 中间还有一段 过程，你要去预防，你要去讨论，你要去有一个计划来控制它，以至于就是说它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虽然是新的政府上来了，新的救济方式案，但是也有许他们也知道说有些地方没有管控，但是等到他们要真正有一个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会持续看到，对我们目前的社会的一些乱象，还是会持续的发生一段时间，说不定就是一整年，2019年就是这样，或者是甚至到2010年。张忠谋上次讲说，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呢，你自己填好了。上次那个大萧条总共花了大概16年，好、哦，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次发生的问题大概是3年，那也就是3年到16年，自己愿意填哪一个你就自己去填好了。他觉得说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而且我们现在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我就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好像政府把那个 interest rate 啊、哦、降下来，那很好啊。可是你要去反面时候，没反面时候是不行的，为什么？好比说你刚刚买个100万的房子，啊、哦，那你放20万，借着80万，结果你现在的房子缩水了，只剩下70万，你要继续借那个80万，他根本不让你借，他现在只让你借20、60万的，对不对？所以利息下来还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借钱啊、哦。我就前两天有人秀给我看说，哦，在这个地方的房地产是多少，就花在哎，我一个朋友请他买。比如说他买90万，那一段时间很高兴啊，剩下120万，高兴的不得了。最近在开始剩下80万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大地区，或在美国的全国的地区，或甚至很多地方，包括台湾上什么大陆，就是说就像泡沫一破掉的话，引发的问题是很大的啊、哦。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人的办法是有限，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啊，到最后呢，不是，比如说，就有以美国公卫来讲，文化也是一样，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被 abuse 到后来，那造成这些比特币的公司呢，没有办法竞争的，对不对？那但是当你没有规定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呢，因为那些资本家又剥削劳工，让他们生活得很 miserable， 啊、哦，所以人就是这样，人的办法真的是很有限的啊、哦。那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说，哎，人的办法既然有限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是来靠我们的神啊、哦，特别是我们做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为一个国家祷告，但以外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再思想一遍，说，哎，怎么样才是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国家、对全世界有一个帮助呢？啊、哦。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要来看他，我们又会来寻求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全地的主、哦、在那个箴言书的21章1节，我在那个周报上有印啊、哦，他就讲到说，王的心呢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涌沟的水，随意流着。其实这个经节呢，我第一次知道，而且。就像我第一次查考那个路加福音18章一样，是我在纽约市的时候，我的弟兄那个陈弟兄给我的。为什么呢？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基督徒里面有民进党的国民党，那他们说神就在我这边，弄得就很怕肉啊，因为他们神站在哪一边，他们都是基督徒啊。那结果我那个陈弟兄就把这个章节放给我看，他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很多的水。随意流转，也就是说，地上的正理其实是有限的。我们的真正的正理是掌握在我们神的当中。神接着下面有一个在但以理书的第4章第17节里面，他讲到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正理所发出的力，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过地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等于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君王、政权，包括我们这个金融、生活，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在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像一个大卫，他是一个牧羊的小孩，他神高了他就做了那个以色列的王的一道一样。另外呢，刚好有一篇文章，我在查考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我们常常在上班的时候呢，有时候跟人家跟你聊天， 聊天到最后说，哦 ，Did you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然后我以前不太了解意思，后来才知道说那个 writing on the wall 呢，其实就是从翻译书的第一章出来，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Did you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意思就是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征兆？就比如说你在公司做什么事情，那他就说慢慢有一个事情慢慢显示出来，说英文里面有一句就是说 ，Juli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已经在警告你的，你要做什么，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啊？那我去采访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章节，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我本来是把它放在电脑上，但是我怕打不出来，像上次一样，所以呢，我们来看一遍好了，我们就翻到那个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一，我们把它念一遍看，看到底这个所谓的 writing on the wall 是在讲什么，好不好？但以理书是在我们和合本的里面的1045页，好，1045页，它有一点长，不过我来念一遍好了。就是我从第五章一节，它是这样讲的：当时哈，那个巴比伦的王叫做波沙沙王，哈，他这是记载他的事情啊，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一起念啊，波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400宴席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伯沙沙欢迎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宾会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父王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的大臣皇后宾会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蘸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显示，王看见显示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血，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的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执事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详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像在今夜在我国中列位第三。于是王的一切执事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详解告诉王。伯沙沙王就甚惊惶，也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听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殿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你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父的王，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赐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权，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从犹大掳掠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则是何用法术的都引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解读这个文字，把详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详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在你详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详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像在今夜在我国中列位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礼可以归于自己，你的赏赐可以赐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族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迁，但他心高气傲，明脸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躯，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怒吃。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的于自己的旨意一人治国，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可以知道这一切，你身人不自卑，并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的大臣黄辉宾辉用的器皿饮酒，你又赞美他不能看见不能听，无知无事，听你从前牧师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这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写出来的石头写着的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心，讲解的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我的年日告辞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大人和波斯人，波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干印穿上，把金印给他盖上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列位第三，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麻袋人大力乌年62岁取得加勒底国。这个故事呢有点长，而且他我把它讲出来是因为刚好我知道这个故事是跟我们常常在讲的那个外地农夫有关系，所以就是也是让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就看得到，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但以理书14章第17节里面讲到说，其实呢一个人他的那个他是不是站立得住呢，真的是靠神，那你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像这个伯沙沙王呢，他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呢，神就说亏欠，就把他王位去掉，他当天晚上就被把他杀掉，他王位就占领了出去。所以这个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是掌管这个全宇宙的神。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回到神的价值来做事情你晓得我们在美国呢，比较重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多多少少呢是人本主义为中心，我们追求的东西呢通常都是我们要个人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但是人的所产生的这个智慧呢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智慧是从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说人所看到过的一些制度啊什么来做的都会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案呢是应该要从神那边来的神的子民呢要怎么样，就是要来持守正道，忠于神的约，我们不断的转向神，他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忠于智慧，那才是能够解决办法的那我觉得说神有一些价值，当这个国家开始2000-300年前来到这个土地里面，他们成立这个国家的时候，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仰望神，有很多基本的价值应该要把它维护，对不对我们因为过了这么几百年下来，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在这个国家就慢慢的大家就妥协就好比说像这些基本的东西，像什么同性恋啊，像堕胎啊，像很多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都不断。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说人心是比较贪婪，就好像你说这次我们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票的人他贪心，其实贪心大家多多少少会有吧，但是他要有一个好的管制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经常要反省我们自己就说我们不要去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嘛那我们就你们记不记得那上次然后去年说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我想他好像是从北京来还是哪里的，也是很优秀的人结果呢他被雷奥呢就拿把枪进去把那老板干掉了那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报道说他有好像有投资了10个 property。那我以前就碰到有一个人在人家做的时候呢，就这样，他们就是买一个房子，又买，就是用 leverage 这种方式去买。那一 实际上就找全部都弄到，他可能也是很聪明，他做的这些事情，他是 over extended 他自己的，以至于当这个忽然被 lay off 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take 的这个 consequence， 所以他就失去了理智，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人，你的自我意识就好，他就去给他干，那这个实在这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人生的警惕，我们做事情。以前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念过一些文章哈，那里面我详细的提醒，我忘掉本来想法是，他意思就是说，当你有意识要讲，就是说你以量入为出，你赚十个 penny， 那你花六个 penny 省四个 penny， 你赚了十个 penny， 不要把十个 penny 花掉，甚至你超过十二个 penny，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很多人做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要贪心。圣经上另外有一个地方是箴言书里面有讲，他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对你可以加值，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价值。好，我们做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国人里面讲的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但是在现今的时代大家都是一分耕耘要十分收获啊，对不对？所以就会有这种 speculation 出来。那我们要回到我们基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价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做事要踏实，就不会产生这么多问题出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就说我们不要overspend 啊。你晓得我们因为现在的时代里面呢，credit 也比较容易啊，就尤其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当这个房地产的价值被 overdevalued over 舒服 inflated 的用，大家就是从那边借钱嘛，那就等于是说把将来的钱先借了，现在花掉，那将来再去还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早期的时候，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时候呢，他们在做事很保守啊，他要买一个房子是累积到有足够的钱，他才去买，他不借钱的嘛。他这样的话，万一有什么问题，他就不会我没工作啊，这房子就被收走啊。这是一个以前，我们不是说现在，这可能现在他有社会的那个因素环境很好。大部分的人都是必须要这样去做，但是你要做稳定你的能力，你不能说超过这明明我做不到，好像就做下去，那做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要做事要保守，我们要有一个这些最基本我们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所根据的样子，他们还是持续的，他们还是可以 last 的，然后我们要回顾到神这些的这给我们的价值。然后呢，神呢，我这边有列举一个经节，但是因为太长就不写了啊。我要讲的就是在耶路亚记第24章的15-28节，它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观点是说，耶路亚跟他的会众他讲说，至于我，他告诉那些人说，你们都要选择别的神，你们可以去选的。可是呢，我跟我的家呢，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所以后来百姓就说：“哦，那么我神在我们面前做了很大的神迹，当我们赶出这些外邦人，他给我们保护我们，我们要侍奉他。”好，他说：“好，他说好，那我们来立约。”所以弄在第27、28节的时候，他们就弄了一个大使，大家来立约。可是中间有一段讲话很重要，他是说不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过犯，你们有罪恶，因为你们不敬奉耶和华，你们侍奉外神，所以他就必须要把除掉外邦的神，转向耶和华，而且要除掉他们的过犯跟罪恶，才能够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他说神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啊，所以你们如果带有这个过犯、带有罪恶呢，你不能来侍奉他。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的耶稣呢，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过犯。我们在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这道就断裂掉了。但是我们要再来经常的来 repent， 再来repent 叫做悔改啊，我们要来以神为中心，我们要专心对他，我们不要以小恶就做啊， 小善呢就不做这样的，我忘掉那个成语怎么样，莫以小恶不为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我们要专心来侍奉他，我们自己要时常自己反省自己。我昨天还听到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制度，他帮助人，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他补助你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有很多人去气的啊，他明明就说我明明我不需要政府给我这些钱，那比如我还是想个办法去，我不要弄阴账，我不要什么，就去跟他申请什么收取补助。也许有生活的需要是无可厚非，但是有些人他明明财务上他够嘛，他不需要这些小钱，那你为什么要去 check 赞助的事情？所以特别作为我们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去像这样的小恶去做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过犯和罪恶除掉，专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回到我们神的价值里面去啊。最后一个部分呢，我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剩下的生活，或者是说在我们这个目前的青龙风暴里面呢，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苦难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代祷，我们要祷告，为我们自己，说我们为这国家，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为所有的人类来寻求到底神要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是怎么样我这边有列出一些概念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哈，我简单就讲一下，因为比较长。里面讲到说，你如果信神的话呢，神会给你赏赐。好，它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个王啊，好像是尼布甲的撒王哈，因为那时候是巴比伦王啊，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叫他那个国家里面的解梦的人来，他说你来帮我解梦吧。那他们说，王，那请你把梦的内容告诉我们。他说我也忘了，所以你们要告诉我梦的什么，然后再告诉我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啊，那些人傻眼，没办法，对不对？最后他们把丹尼找来，丹尼就去寻求神祷告，神就告诉他说，好，这个不是你不讲的杀我做的是怎么样的梦，那是什么什么意思？他就回去告诉他，哇，那个王就把他认为他就是神人，你就把他供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你是一个靠神的人的时候呢，神会给你一些赏赐，是超是 supernatural 的东西啊。第二个就是说，作为一个义人呢，他不会被受到伤害。这里有两段故事啊，这第三章跟第六章讲到，第三章讲到是什么，就是说除了但以理以外呢，还有一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们还是敬畏神。当时的那个巴比伦王立了一个像，要大家听到什么角声啊、箫声、琵琶声什么，就要向这个像来敬拜。那这些人不做这种事情呢，后来就被那个嫉妒他的人控告呢，就被丢到那个火坑里面去了啊，窑里面要去烧。那个他把那个火呢加了七倍要烧他们，结果要把他们扛进去的人都被烧死了。但是那个神呢派他的使者呢保护这三个人呢，结果呢他们都没有被烧。那这个从这边后来他们就出来，那个神就这个王就会知道说这些人有真正的神在保护他们。那第六节里面讲到什么，就是说当时的但以理呢，因为他又有人要陷害他了啊，他们就是说，好你不准除了这个王以外，你不准向别的神或别的王去下拜。那但以理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嘛，他每天三次要对神来祷告，好，那就被抓到巴比伦，那人就要把他下到那个给狮子吃，因为按照那时候的波斯跟马大的那个律啊，但其实他已经那时候得到那个王的很大的信任，王也舍不得，但是因为立法有这样的规定，他们的法律有规定，就把他下到那个狮子坑里面，结果等了一个晚上，狮子没有咬他。那王第二天赶快去看的时候，说你的神有没有救你？他说是的，我的神封住了狮子的口，没有吃掉啊。
所以呢，是那个王很高兴，就把他的头顶统统丢到那个狮子坑里面，给狮子就吃掉了啊。这里面告诉我们，就说在《单于书》里面，他讲的这些记载的这些故事，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作为一个神，我们忠心于神上面的时候呢，神会保守我们。就像这么严重要把你丢到火坑，丢到里面让狮子吃啊，他都来保护你。那所以我们相信说，在我们目前的这个金融的风暴里面，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是忠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怎么会不给我们指示一条道路，他怎么不保守我们呢？所以在前几次的那个讲道里面，那个我们的在传道里面跟我们讲了一个那个约瑟的故事，就是说神当初把他的弟兄把他卖到埃及地为奴，然后他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最后呢，因为他做了宰相，所以他拯救了他的父家。那他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不是你们这些弟兄把我卖来，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也就是说，他们的弟兄当时是基于嫉妒，好豪迈。其实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要预先预备他到那里来拯救以色列和整治他。所以同样道理，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神是我们的神，他终极是要他不撇弃我，他终极是要救你啊，他有预定的旨意，要让我们走在那个他的美好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能够就像我们今天牧师开始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即使我们在各样的实验当中，我们也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定的旨意是美好的啊。所以我们要依靠他走出这个危机的沙漠，叫我们进入那个迦南的美地，进入神我们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喜年啊。那我想特别在这个时候呢，也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为我们的总统，为他的执政的团队来代祷，因为他所面临的东西其实是大概从来没发生，就我称为就是说前所未有的这个经济的风暴啊。我们愿意他有一个聪明智慧，他寻求神给他的聪明智慧，给他的能力，让他整个团队能够在这样的当中想出一个神的办法啊，来带领，不只是在美国的人民，而且是因为他是影响到全世界，让全人类能够继续往前走啊，不要受到很大的人民的伤害。最后呢，我想要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主讲的一句话呢，来作为我们的结束，因为主对我们的一个运气啊，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的。最周报里面最相应一个是周报最后那个地方路加福音里面主是说我们的耶稣是这样讲他是同一起念，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你高高叫我传福音给弟兄们，差遣我夸夸被鬼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我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已经宣告说要让我们受压制的得自由，要让我们进入那神悦纳的心。我们愿他在我们这很困难的日子当中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他，他必定保守我们，他也要带我们继续走那前面的道路。谢谢主。